师兄师姐早安。
老师早啊。
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进行到十想的最后三想，也就是断想、离想、灭想。那首先先解释什么是断想。陈实论里面解释说，这个就是四正勤里面所讲的第一个，为了断除已生的诸恶不善法而勤精进。四正勤里面第一个是已生之恶令断除，第二个是针对未生之恶要让它不再生起，令它不会生起。然后呢，第三个未生的善呢令它生起，第四个已生的善令它增长，这是四正勤。那这些恶不善法，它是感得地狱、恶鬼、畜生等苦报的一个因缘，也是各种恶名声和内心悔恨这些苦的根本，所以应该要断除这些恶不善法。那所谓的恶不善法呢，其实它不光只是指业行，它也包含了烦恼在内。因为这里提到说恶不善法是众苦的根本，苦的产生呢，我们说它是由于造业而得到苦报。那为什么会有业呢？这个是因为烦恼的缘故，所以由烦恼而有业，由业而有苦。那我们配合陈实论这部论书的架构来看，我们说陈实论这部论书它是在成立四圣谛的真实义。那这个惑业苦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后面的这个苦就是苦圣谛，在陈实论里面它的内涵是五蕴。那烦恼跟业呢，它是属于极圣谛。惑业苦这样的一个流程呢，它是属于流转缘起，所以它的架构呢如黑板上所画的。所以这里的断想呢，它是指断除诸恶不善法，把诸恶不善法断除呢，这个就是断想。那所谓诸恶不善法的断除，陈思润解释说，当呢不再造作的时候，诸恶不善法就被断除了。所谓的断除呢，就是指不再造作了。第二个，邪意念乃是贪欲等种种烦恼的原因，由于断除邪念的缘故，诸恶不善法就断除了。这里的邪意念，我的理解就是指不正念，没有保持正念。那所谓正念，就是指说时时刻刻去觉察自己的身心。我们讲说有四种将念把它制住的地方，有四个嘛，身受心法。那身受心法呢，简单来讲就是指自己的身心。为什么说如果没有时时刻刻保持正念呢？怎么讲？就是说，如果有一刻没有去保持正念，那么烦恼呢就会趁隙而入啊。像所谓的这个佛呢，它是觉者的意思嘛。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如果有一念不觉，有一念呢没有觉察到，有一念呢没有保持正念，这样子呢，这样的一个修行还是并没有说上，不能，并不能说得上说是用的把这个全力都用上了。所以在像洞中禅的禅师，他就会说，禅修者呢，他必须要训练他的这个觉性，把它训练到像锁链一样不会中断的一个程度。 要先修到这样的一种觉性如练的程度之后，才有办法能够进一步去见法，去灭苦。所以觉性如练在我们的修行中呢，这个是首要必须要达到的目标。那事实上我们在学习生念处的时候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以洞中禅的手部的规律动作来讲，很多人在开始练的时候呢，他虽然知道他的手在移动，好像是知道吧，或者是说实际上有的时候他陷入一种妄想里面，所以手在动，手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实际上他是不觉知的，他只是让身体自动的在动，可是他的脑袋呢完全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做了一个小时才发现啊，我的手怎么继续这样子动，他完全没有觉知到说现在呢手掌呢是在胸口的位置或者是在大腿上的位置，完全不知道。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觉察还有这个妄念好像处于一个并行的状态，就是说一方面知道自己的手在动，一方面呢能够好像呢自己还能够继续去想妄念，所以是两种并行的情况，手在动，妄念还是在继续着。那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哎，有些人常常会讲说啊，我没有什么念头了，可是呢这个好像对于肢体的动作并不是觉知得很清楚。像这种情况呢是由于昏沉的缘故，因为昏沉你感觉你自己好像没有念头，可是因为昏沉的缘故，所以你的觉察不够清晰。那第四种情况呢就是说对于肢体动作的觉知变得清楚了，然后呢语言形式的念头消失了，剩下这种非常短暂刹那的念头。那当念头一出现的时候马上能够觉察，然后念头就会终止。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对手部的这种动作呢非常的清楚，感觉自己好像也没有念头了，可是呢如果再去做一个仔细的观察，会发现说其实念头可以像比喻的话，就是说可以像蚂蚁这么小，像蚂蚁这么小在地面上匍匐前进。换句话说呢，念头可以非常非常的维系，不容易察觉。所以所谓的这种觉知或者是正念，它是有这个程度上的，一层一层的。修习断想的利益有什么呢？第一个，能够总是不随逐恶法而做修行者所应做的行为。那像我们刚才讲过说，断想就是指断除已生的恶法，所以呢修断想呢能够不随逐恶法。第二个，修习断想能够远离八难。第一个是在地狱难，第二个是在畜生难，第三个是在恶鬼难，第四个是在长寿天难。长寿天有几种解释，所以我把原文附出来。原文取自大智度论的卷38，在第二页。长寿天到底是指哪里呢？有四种说法。第一种呢是指非想非非想处，他的寿命达到八万大劫，所以是非常的长寿。这个天的层级越高寿命越长嘛，那非想非非想处又叫做有顶天，它是所有天界中最高的，换句话说它也是所有天人里面寿命最长的地方，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呢，一切的无色定通通叫做长寿天。无色定有四种：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四个呢都可以称为长寿天。 那为什么说这四个是属于长寿天，是八难之一呢？因为呢，无色界它没有色，这里的众生呢，它不可教化，不堪忍得到，在无色界呢，常常是凡夫的所居处，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被认为是八难之一。第三种说法认为无想天是长寿天，无想天它是属于色界第四禅天里面的其中一天。外道修这个甚深的禅定呢，常常会投身到无想天来。那这里呢，被外道呢误以为说是一个解脱之境。事实上呢，待在无想天呢，就好像在睡大头觉一样，一睡呢就整整睡五百大劫。醒来之后呢，发现说这根本就不是涅槃境界，因为这样的一种恶心疑心的升起，所以他这个无想天的果报受尽之后呢，他会往下坠落。第三种说法，再来是第四种。第四种认为说呢，所谓的长寿天，它包含了初禅天乃至四禅天。那虽然说包含初禅乃至四禅，可是把禁区天除掉了。这个禁区天是什么呢？它是指无想天以上的五天。请看一下投影片。禁区天是指无想天以上的这个色界天，所以包含了，对不起，包含了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以及色究竟天。这里是阿那含圣者的住处，所以无想天它有。所以这个长寿天呢有四种说法。第一种专指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处天。第二种无色界的四天呢都被认为是长寿天。第三个呢专指四禅天里面的无想天。无想天被认为说是停止一切的心事活动。那这里只是凡夫外道所修所得到的一个果报，在这里呢好像睡大头觉一样，并不是解脱的境界。那第四种说法呢是说色界里面的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这些都是长寿天，但是除掉了无想天以上这五个禁居天去掉，有这种说法。在地面上有四大洲，而北俱卢洲呢是这四大洲里面乐报最殊胜的，投身在这里的人呢非常的快乐，没有烦忧。那为什么说投身在这样的一个快乐的地方是所谓的八难呢？这个所谓的八难，它是指八种障碍学佛的障难。那因为北俱卢洲的人呢他非常的快乐，他的这个慧力微弱，没有办法观察世间的过患而求出离，这里也没有佛的出世，没有佛法，所以投身在北俱卢洲虽然很快乐，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佛法，所以是一个障难。我们看一下投影片这个三界的表格。刚才讲过说初禅到四禅天乃至无色界的这个四个天呢，都它可能都被称为是长寿天，所以呢投身在色界无色界呢，它可能都是一种修学佛法的障难。那刚才讲说在人里面呢投身在北俱卢洲呢，这是一个修学佛法的障难。那同学有没有发现说六欲天他没有讲，投身天界被说为是修学佛法的障难，为什么六欲天里面没有在这个障难之中呢？我们把它跟北俱卢洲 北俱芦洲做一个比较，六御天他的这个乐报是胜过北俱芦洲的，比北俱芦洲的人更快乐。那为什么这里的天人呢？这投身在这里不被认为是一种障难呢？大圣一章解释说，六御天的天人他的慧力比北俱芦洲的人还要强，他们在这个天人五衰相现前的时候会产生厌离心而求出离。这里也有佛的教化，所以呢他并不算是这里呢并不是算是学佛的一个障难所在，一个障难之处。第六个是盲聋喑哑难。那这个盲聋喑哑难呢，它是指一出生就看不见就听不到，就它是指一出生呢就看不见，或者说听不到，或者说不能说话。它并没有针对后天才形成的盲聋喑哑，后天形成的并不算。这里的这个障难是指天生的。为什么说后天形成的不算呢？因为在他成为盲聋喑哑之前呢，他有可能可以去听闻佛法，或者是呢去这个亲见圣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为什么说盲聋喑哑是一种障难呢？因为眼盲的话不能见佛，耳聋的话不能闻法，喑哑的话不能发问。我们现在要继续介绍八难里面的第七难，视智聪辩难。这是指说这个人如果太聪明，他只相信自己的想法，像这样的人呢没有办法被教化。第八个叫做身在佛前佛后难。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呢，佛陀已经灭度了，那同学认为说我们属于八难之一吗？佛前佛后难又叫做法前法后难。所谓法前法后难，这是指身在没有佛法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虽然佛陀已经灭度，但是佛的这个教化仍然是在流传着，我们能够听闻教法，所以并不算是在第八难里面。所以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呢，我们都很庆幸没有在八难里头的任何一种。那得到人生的利益，为什么？就是说投胎成为人，他的一个最大利益就是在于能够断除烦恼。他的意思是说，既然投身为人没有八种障难，那为什么不好好的利用来断除烦恼呢？第三个，乐于断除烦恼，这个是穿着僧衣毁弃外貌的出家人的利益。如果不乐于断烦恼，那么出家人也只是徒然损禄己身而已。意思是说，既然愿意褪下这个华服，然后呢剃除须发，这样子的让自己呢，就是说外形呢不是那么的亮丽美貌，这样子做了目的就是要断除烦恼。如果你只是维持这样的形象却不断除烦恼，你只是突然的去损，就是说损入自己而已。如果行者乐于修习断想，只是以法供养于佛，断想就是一种法供养。那现在接下来要解释理想。刚才的断想呢，是讲说断除已生的这个恶。那理想呢，是指欲望断尽，不再升起。这个叫做离欲，意念这样的一个离欲的状态，就是理想。断想是断尽已生的恶，理想呢是断尽欲望而离欲。 所以实际上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里就提了一个问题，按照刚才的解释，断想就是理想啊，为什么还要除在断想之外另外再说理想呢？这样不是多此一举吗？陈时润就回答说，从断而得离，断呢，它是指除灭贪欲，除灭贪欲就是指离欲，所以这里呢，它是指在说，断就是离欲，两个是一样的，断就是离。然后他这里以经中为例，他经典中说，断除欲望的缘故，五欲也跟着断除。前面是讲离欲，后面是讲断，所以这边是讲两个相等。第二个讲的也是一样，对于某一法没有贪欲，没有贪欲就是这个就是理想，没有贪欲下面讲说就是断除了这个贪欲，这个是指断想，所以理想跟断想它的内涵是一样的。因此如果能够离欲，那么苦恼就灭除了，能够离欲是理想，苦恼灭除是断想。下面就是引用经典所说，离欲者得到解脱，得解脱即是断。所以在这里呢，也他所讲的意思也是一样，就是说离和断它的内涵是一样的。接下来又引用了经典《阿含经》里面说，有三性，断性、离欲性和灭性。断性和离欲性是指阿罗汉断一切烦恼，离三界欲，住有余涅槃。灭性是指阿罗汉命中舍受，断除五蕴相续，入无余涅槃。所以在这里呢，断性和离欲性它是指有余涅槃，灭性呢是指无余涅槃，内涵是一样，但是现在呢又说其中的差别。有两种解脱，慧解脱和心解脱。那慧解脱在阿含里面呢，他解释说这个是由于远离无明的缘故，陈时润说这个就是断想。心解脱在阿含经里面说这个是由于远离贪爱的缘故，在陈时润里面说这个就是理想。所以内涵一样，但是却有差别。那心解脱慧解脱它的这个成果呢就是灭想。第五个，断想是指断无明漏，理想是指断欲漏有漏。那断除三漏这样的一个成果呢是灭想。所以这里提到了三个专有名词，无明漏、欲漏跟有漏。在讲义的最后面呢，我有附解说，投影片上的解说是根据说一切有部。我们以前在讲烦恼的时候呢，有提到说有部他说烦恼有90、80，90、80里面欲界有36识，分为五部。所谓五部呢，就是指见苦所断、见集所断、见灭所断、见道所断和修所断。同学还记得吗？就是说烦恼有分见道所断和修所断嘛。那见所断又分为四种，苦集灭道。那见苦所断呢，有十种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还有五见。五见是指身见、边见、邪见、戒取、见取。见集所断呢，一样贪嗔痴慢疑，但是五见里面只有邪见跟见取。有部跟陈思润不一样的地方呢，陈思润认为说见己所断其实包括了五见，不是像有部所讲的只有邪见跟见取而已。陈思润说法跟有部不一样，按照陈思润的说法不是只有九十八识，而是更多。 再来见灭所断，他的烦恼种类跟见己所断一样，也是贪嗔痴慢疑邪见见取。见道所断呢，它是贪嗔痴慢疑邪见见取，然后加上戒取。如果是按照诚实论呢，他认为说五见呢，它都是在见苦所断、见己所断、见灭所断、见道所断里面都有包含的。修所断呢，就是贪嗔痴慢，因为像疑还有五见在见到的时候已经通通断掉了。那现在讲到欲漏的话呢，欲漏是指在这个五部烦恼里面，欲界的五部烦恼里面去掉吃，吃就是无明，所以在我们的投影片上把吃的部分打了一个叉，把它划掉。所以呢，36里面扣掉了五部的无明，剩下31种。31种根本烦恼，再加上10禅，禅是属于随烦恼附属的烦恼，附随的烦恼。10禅是无惭无愧、即悭悔、眠、调举、昏沉、忿，还有覆。我们刚刚讲了36种烦恼里面，扣掉五部的无明等于31种，31种再加上10禅，总共41种。这个是欲漏的部分。有漏的部分呢，所以有漏它是指有这个字是存在的意思嘛，那它特别是针对色界和无色界来讲，所以有漏它是属于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那根据有部的说法，色界有31识，无色界一样31识，因为他们的烦恼种类一样，所以我这边就只把它色界和无色界呢放在同一栏里面。一样，它分成五部烦恼。见苦所断呢是贪痴慢疑五见。那你要注意少了什么？根据有部的说法，他说色界和无色界是没有称的，但是按照诚实论的看法呢，他认为上恶界仍然有称。他有提引用经典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梵天呢，他仍然有嫉妒，对佛陀有嫉妒，那嫉妒是属于称的一种。见其所断是贪痴慢疑，五见中只有邪见和见取。如果按照诚实论的说法，是五见通通都有。见灭所断呢，跟前面的一样，见道所断呢多了一个戒取，修所断呢是贪吃慢。那我在吃的部分，我把它划掉呢，就是指说在所谓的有漏呢，它也是去除掉五部的无明。所以有漏有几种呢？色界31识加无色界31识等于62识嘛，那它各有5种，五部的痴嘛，五部的痴乘以色界和无色界两界等于10，所以62减10等于52，同学会算吧？有漏有52种，无明漏是什么？指3界5部的无明。刚才我们不是讲过了吗？欲漏它是把这个欲界的五部无明把它去掉，有漏是把色界、无色界的这个五部无明去除，去除之后呢，他们另外归于无明漏，总共有15种，同学会算吗？3×5=15。你看这个欲漏这边有五种痴嘛。色界有5种痴，无色界有5种痴，加起来15种。所以断想是指断3界的无明，理想呢是断，就是欲漏，就是欲界里面欲界烦恼里面扣掉无明，加上10禅。有漏就是指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扣掉无明。断三漏的这个果呢是灭想。再来是引用阿含经里面所说， 断一切诸行，行是指有为法的意思，这个叫做断。离一切诸行呢叫做离，灭一切诸行叫做灭。就是说经文在解释什么叫做断，什么叫做离，什么叫做灭。那陈实论就说，灭想离想断想离想和灭想三者的意涵是一样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所以最后他对于实想做了一个总结，如果修习无常想乃至于灭想，那么修行该做的一切事便能完成，灭除各种烦恼，断除五蕴和结识的相续，结识是指烦恼，而入无余涅槃。修实想呢，可以断烦恼，断五蕴相续，而入无余涅槃，这个是实想的利益。接下来是补充的部分，针对刚才陈实论对于后三想的这个论述呢，在慧远大圣一章里面又做了一些整理。断想灭断想离想灭想，它的解释呢有共通的，有别异的。所谓共通的部分，如陈实论所说，断一切行名之为断，离一切行说之为离，灭一切行目之为灭，这个实际上是阿含的经文。那这三个呢，它是同体的，也就是本质相同。那随意分三是指说在义理上分为三种。龙树在大智度论里面也说，圆涅槃法就是以涅槃为所缘，断诸结识，结识是烦恼的意思，断诸烦恼呢名之为断。那远离种种烦恼呢，这个叫做离。那灭除种种的烦恼呢叫做灭。实际上这三者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在义理上面呢有一些区分。这可以用这个情况，就像说是就像这个苦无常无我这三法呢，实际上它的意思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在义理上呢又有做区分。这里提到说无常苦无我它是同体一分，在阿含经里面它有提过说无常即苦，苦即无我，无常即苦，苦即无我。龙树就说呢，这个无常苦无我其实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所谓差别的地方，如陈实论中用五个方面来辨别它。第一个，情断已生未生之恶，这个叫做断，也就是断恶业，令他的这个欲望除尽，不再重生，这个叫做离，也就是离烦恼。由于断除这个原因的缘故，五蕴不再升起，叫做灭。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断想是指断恶业，离想是指离烦恼，灭想是指灭五蕴，这是他们的差别。这是在这个说法上的差别，实际上他们本质是一样。第二个，断无明漏，这个是断，离欲漏有漏，这个是离。然后呢灭除无明漏还有欲漏有漏呢，这个叫做灭，这个我们刚才读陈实论的时候讲过了。第三个，断无明得会解脱，这个叫做断，除离贪爱得心解脱，这个叫做离。得具解脱，具解脱就是指灭尽痴和爱，灭尽了无明和贪爱，这个叫做灭。第四个，以圣道断诸烦恼，这个叫做断，得有余涅槃，这个叫做离，得无余涅槃，这个称为灭。第五个，得尽智，这个称为断，尽智是指断尽一切烦恼的智慧。 得无生智，说以为离。无生智是指知道一切烦恼不再升起，没有什么需要再断、再修、再证的智慧。就是说他知道烦恼不会再升起了，没有什么需要再断、再修、再证了。生智俱亡，说以为灭。生智俱亡就是指命中舍受了。所以呢，断想、离想、灭想，其实它是相同的东西，只是在义理上呢做了一些区别的解说。再我们解释一下实想，这个想是什么意思。观心于法，取相名想。想它其实就是取相的意思。我们以前在读介绍想运的时候，请看一下投影片。想是取相的意思，在诚实论里面，想呢，它是指只取假名法的冤亲中的差别相貌这样的心理作用。那取相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后续作用呢？如果只取假名法的这种愿相呢，它会产生忧受；只取假名法的这种倾向呢，它会产生喜受；只取假名法的中呢，它会产生舍受。那再由这三种受，进而引发种种的烦恼。所以想是一个关键点。想，它通常是就烦恼方面来说，五蕴里面的想蕴呢，它是这个将单纯的认识过程转化为烦恼的，向烦恼转向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呢，它与烦恼有关。那讲到这个实想，实想能够断烦恼，那我们从这个想字来说呢，想不应该定义为取假法相。那诚实论就回答说，实想的想呢，其实它是属于慧，但是呢姑且称之为想，只有慧才能断烦恼。所以这里同学是要记得，想运这个想呢，它通常是就是说单纯的认识活动转向烦恼的一个过渡关键。所以呢，这里在讲解释想的时候，他说这个取法名，取相名想，然后他后面说呢，虽然叫做想，实际上它是以智慧为它的自信，它不是那种烦恼性的。所以下面有个问题，如果这个实想它是以智慧为自信，为什么要称作想呢？底下呢是回答，它有三种解释。第一个，心心法根相受名，它是指说呢，想和慧都是属于心所，名字有的时候可以互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四念处，四念处它体呢实是慧，但是呢它却名为念。所以呢实想也是这个样子，它的本质呢是慧，但是呢名称呢叫做想。第二个，从伴为名，慧和想呢它是一起升起的，所以呢把这个慧呢称为想。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它解释说，与观无常慧相应的想名无常想，其他九想也是这样。第三个解释，随时段而受名，修行有三种时段，刚开始的时候修习善法，受持善法而不忘失，这个叫做念。念就是记住不忘失的意思，刚开始叫做念，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要这个受持善法不忘，这个叫做念。 那修行的第二个阶段，转向转心，把它称为想。所谓的转向呢，是指转往昔为凡夫时所取的定向。所谓转心呢，它是指转先前为凡夫时决定寂执之心。所以一开始是念，后来呢开始去转这个自己所取的这个定向的时候呢，称为想。那第三个阶段是修行终于成就了，于诸法中没有，就是说没有任何疑惑了，这个叫做慧。所以第三种解释呢，它是根据修行的时段来区分的。修行一开始的时候，对于所修的法不忘失，这个称为念。到了中间阶段呢，能转以前所取的相，能取的心，这个叫做想。修行成就的时候叫做慧。我们再来看实想的次第，这个部分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166。那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实验想，一切不可乐想，不净想，它是属于前面的加行阶段。无常想、苦想、无我想、实想，这个是属于为了去入见道所修。断想、离想、灭想，它是属于无学位，也就是阿罗汉果。那这种看法我们把它拿来跟诚实论做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呢是在于实想。大毗婆沙论里面的这个实想呢，他把它放入属见道所修，在诚实论里面呢，实想是属于加行。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为什么说实想是属于见道所修呢？在婆沙里面是把这个实想，他把它解释为是观察五蕴的最后无常，是属于毗婆舍那的修法。在清净道论里面，念死是属于奢摩他，他说念死是修去这个意念命根的断绝，静坐的时候意念着死死死死，这是一个奢摩他的修法。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说呢，这个是观察五蕴最后的五蕴，所以它是通于无常想，因此被列入为毗婆舍那。我们看投影片，诚实论说呢，无常想、苦想、无我想，这个是名为净道，也就是接近于见道。那不净想、实验想、实想，这些是远道，就是说离见道还比较远啊。那它的意义呢，是还没见到的人可以用实想、实验想、不净想等等来制服他的心。那刚才我们读过说，其实断想、离想、灭想这三个，它的意涵是一样的。那在大智度论里面，他有解释说，意涵一样，为什么要说成三种呢？他的理由是说，世间的这种罪恶烦恼啊，是非常的深重的，所以呢，要以三种想来呵责它，就好像砍伐大树一样，没有办法呢，一砍下去马上就断除。砍大树并不能一下子就砍断的，而涅槃它是非常微妙的，修行者在从前呢不曾得到过，因此呢，用这三种名称断想、离想、灭想来赞叹涅槃。他的意思是这样，因为这个断呢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非常的微妙，所以用三种想来赞叹他，强调他，强化他的意思。这是第一种看法。那 第二种看法，大毗婆沙论里面提到这种看法，而大智度论呢，它也是属于这种看法。无常想、苦想、无我想，这个是属于为了去入见道而修。断想、离想、灭想，这个是属于无学位，这个跟第一种看法差不多啊。那差别在哪里呢？他说其余的四种想是属于修道位所修。你看这个中间的四种想位置不一样，在第一种看法里面，中间的这种实验想、不可乐想、不净想是属于前面的加行阶段，实想呢被放到说是实想被认为是毗婆舍那的修法，然后是属于为了去入见道所修。那在第二种看法里面呢，他把这个原来是前面加行阶段这样的一个看法，把它移到属于修道位，就是说厌食想跟不净想，他是已经见到之后，他要离欲界染而修。在欲界呢，他还有食欲跟淫欲，因此修这两种想来对治他。那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他是为了要离色界染。这个关联是什么呢？因为在色界里面呢，他有很强的喜跟乐。像以第二禅天来讲，他的喜是最强的，以第三禅天来讲，他的乐是最强的。所以针对这个修行者，他对于这个色界喜乐的执着，因此呢，在见道之后，针对这样的行者说一切世间不可乐想，让这个行者呢能够离色界染。实想呢是是为了要离无色界染。它的关联是什么呢？为什么实想是针对离无色界染？无色界有什么特征？实想它的意思是说寿命是不可以预计的嘛。我们刚提到说天界呢，随着它的这个成欲呢越来越高，它的寿命就越来越长。所以刚才有提到说，在非想非非想处，它的寿命可以达到八万大劫这么长。非想非非想处是又叫做有顶天，因为它等于是所有天界的最上层的。所以在无色界，它的寿命非常非常的长。因此呢，就是说针对对于这些长寿的这种贪着而修习实想。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说，他说这个实想是按照这个次第来排列的，无常想、苦想、无我想放在前面，实验想、不净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实想放在后面，代表说这个是见到之后的修道位才修的。第二种看法呢，它是按照实想的次第来论述。那诚实论呢，它是属于第一种看法，只是对于实想的这个位置跟有部里面的说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网络上课的部分上到这里，谢谢大家。